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要求所有经陆路和水路入境的外国人必须接种疫苗。
乌俄紧张，美国下令驻基辅大使馆人员家属离境。
美日完成联合军演之际，中共再派39架军机骚扰台湾。
北京疫情扩散，冬奥全封闭进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军人23号稍早在数座军营发动叛变，要求开除军方高层，并提供更多资源来打击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后，总统私邸附近当晚惊传枪声。法新社报道，居民也宣称看见总统卡波雷位于首都瓦加杜古的私人官邸上空出现一架直升机。布基纳法索数座军营23号稍早传出枪声，让人忧心这个容易发生军事接管的动荡国家会发生另一场政变。与此同时，抗议政府处理伊斯兰主义分子威胁不利的示威民众放火焚烧执政党总部，但政府迅速否认关于政变的谣言，而叛变军人列出的诉求也没有提到试图推翻卡布雷，而是强调要有更好的反伊斯兰主义分子策略。布基纳法索当局宣布从23号晚间8时实施宵禁，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教育部表示学校也将关闭2天。
美国周日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威胁升高，美方已经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的家属离境，并说所有公民应该考虑离开乌克兰。国务院官员强调，驻基辅大使馆仍然维持开放，这项宣布不构成撤离。官方说，美方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才采取这项行动，而且不代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路透社报道，美国在声明中说，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威胁持续存在，美国国务院2022年1月23号授权直接聘请的雇员自愿离境，并下令基辅大使馆符合资格的人员家属离开。声明还说，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现在应该考虑利用商业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选择离境。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员21号的会谈没有重大突破，而莫斯科当局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英国23号指控俄国企图在乌克兰扶植亲俄罗斯的领导人。
美国政府1月21号宣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这是对于中共政府以担心 COVID-19 为由而决定暂停一些美国航班的决定而做出的回应。美国运输部说，暂停将从1月30号厦门航空公司计划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开始，暂停一直持续到3月29号。美国运输部说，法国和德国也对中国的防疫行动采取了类似措施。中共当局自12月31日起暂停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2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以及达美航空公司的14个航班。美国运输部1月18号说，中共政府宣布了新的取消美国航班的决定。美国运输部说，中国暂停这些航班违反公共利益，理应有相称的救济行动。代表3家受影响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等方面表示支持华盛顿的行动，以确保美国的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受到公平对待。
拜登政府21号宣布改变政策，以吸引专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国际学生，这是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在 STEM 领域的访问学生完成最长36个月的学术培训。此外，还将有一个把这些学生和美国企业联系起来的新倡议。这些官员要求匿名，以便在这些措施正式宣布之前讨论这些变化。国土安全部将在一个项目中增加22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云计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科学。这些项目允许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在美国国内雇主那里进行3年额外的培训，在2020财年吸引了大约5.8万份申请。 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确保美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磁石，吸引科学和研究人员，他们在科研上的突破将推动经济的增长。政府数据显示，国际学生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命脉。
国际东突厥斯坦社会团体联盟23号前往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奥林匹克委员会前方举行向2022北京冬奥说不新闻发布会。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顾国际谴责，仍然在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新疆，维持着21世纪纳粹酷刑集中营。而另一方面，随着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越来越大，中共正在聘请西方公关专业人士，通过社群媒体带风向，发动网络大军宣传北京冬奥会，修复中国形象。英国卫报22号报道，去年11月，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与美国公关公司维批传媒签署一份价值30万美元的合约，希望借由在短影视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Instagram 或 Switch 等拥有数以万计粉丝的网红，在美国推广北京冬奥和残障奥运会。
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中国却面临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22号的新增病例为全境最多，其中又以丰台区最为严重。当局从23号起对全区展开筛检。此外，山东、山西等两省三地也出现丰台区关联病例，显示疫情已经从北京向外扩散。北京防疫官员罕见地对严峻的疫情流露出焦急情绪，冬奥会也将以全封闭的方式进行。全球疫情方面，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导致全球疫情再次急剧升温。曾是防疫模范生的新西兰近3周的染疫人数累计破千，23号起实施红色等级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戴口罩和限制群聚等措施。为了和民众同心协力渡过难关，新西兰总理奥尔登宣布，原定去年12月到今年2月的南半球夏季举办的婚礼将延后。而在美国，23号当天，有几千位民众在华盛顿游行，抗议 COVID-19 疫苗强制令。同一天，还有大约5万名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警察发射水柱和催泪瓦斯试图驱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要求所有经陆路和水路入境的外国人必须接种疫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彭博社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栏目中，主持人马克·古尔曼说，苹果将在今年秋天发布有史以来最多的硬件产品，包括完全重新设计的 MacBook Air 到新的 iPad Pro 等等。彭博社的报道指出，苹果公司正准备在今年秋天推出它历史上最广泛的新硬件产品，其中4款新 iPhone、1款低端 MacBook Pro、新款 iMac、新款 Mac Pro、新款 MacBook Air、升级版的 AirPods Pro、3款 Apple Watch、1款低端 iPad 以及新款 iPad Pro。 此外，古尔曼还强调了他之前的报道，就是苹果将在4月份左右举行一次发布会，发布新款 iPhone SE、 iPad Air， 可能会有新款 Mac Mini 或 iMac， 但新款 iPad Pro 在春季发布的可能性不大。
近日，英特尔公司表示，计划在俄亥俄州投资至少200亿美元新建芯片厂。英特尔将在俄亥俄哥伦布市外新建2家芯片工厂，以扩大英特尔的芯片制造业务。过去一年，该公司承诺投资1000多亿美元。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表示，该厂址最终可能增长至能容纳8家芯片厂，未来10年的支出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说，英特尔将在新址生产一些最先进的处理器。他说，头2家工厂的规划将立即启动，预计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开始建设，2025年投产。该公司还承诺出资1亿美元与教育机构合作，建立人才管道，支持该地区的研究项目。
纽约市长亚当斯上周宣布， 按照去年的承诺，他的第一份薪水将经由 Coinbase 自动转换成加密货币，换算成以太币和比特币领取。亚当斯说，纽约市世界的中心，也希望成为加密货币和其他金融的创新中心。去年11月，比特币涨到了1:68,000的天价，但此后一路下跌。上周，俄国政府出手管制后，引发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对美元价急速下挫。截止到本周，一比特币已经跌到3.5万美元。由于挖矿加速资料中心耗电，大量排放热能，助长投机行为和非法活动，俄罗斯央行上周宣布将提议考虑禁止挖矿和使用加密货币。中国早已禁止挖矿，科索沃和伊朗等国则因挖矿影响民生用电，宣布禁止挖矿几个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中共当局再次派出39架军机飞入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成为近两年来扰台军机数量第二高的行动。台湾空军也再次派巡逻兵力应对，以广播驱离并用防空导弹追踪。请听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周日提供的消息，39架解放军军机中有34架是战斗机，而39架军机侵扰台湾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这也是国防部自2020年九月开始发布中国军机信息以来的第二高。台湾国防部的信息显示，昨天解放军总共派出24架歼-16战斗机、10架歼-10战斗机、1架轰-6轰炸机、2架运-9通信对抗机和2架运-8电侦机。信息显示，这批军机距离台湾的东沙群岛也相当近。台湾表示，中共在附近反复进行的军事活动为灰色地带行动。台湾认为，这些行动的宗旨是在通过让台湾空军反复派遣军机监控情势来消耗他们的战力，同时也是为了测试台湾的反应。上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利用他们的首次正式会谈，讨论了对中共越来越强势军力的关切。岸田文雄说，两位领导人在80分钟的会谈中用了相当的时间讨论围绕中国的议题，包括对北京加紧威胁台湾的共同关切。拜登和岸田文雄还讨论了香港和新疆的局势。拜登一再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在新疆压制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周日，在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当天，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日本已经与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完成在冲绳南方的海域进行联合训练。这次军演是从1月17号到22号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大型护卫舰日向号，而美国则派出了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林肯号航空母舰以及2栖突击舰和驱逐舰。总计美日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派出了10艘舰艇。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从1月23号开始，所有经由陆路和水路口岸进入美国的外国人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但不需要出示 COVID-19 病毒测试结果的证明。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希望通过渡轮码头口岸以及美国墨西哥边境、美国加拿大边境陆地口岸入境的非美国公民及非永久居民旅客都必须已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并在入境时提供相关证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美国陆地边境针对非必要旅行关闭了20个月。2021年11月8号，美国开始放宽入境限制，非必要旅行的外国游客获准进入美国，其中也包括通过陆地边境口岸和渡轮码头进境的外国人，但前提是他们接种了 COVID-19 疫苗。在当时，对于必要旅行，特别是因职业原因，如卡车司机和护士等重要行业的外国工作人员入境，美国政府予以豁免。他们在过境时不需要出示已接种 COVID-19 疫苗证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1月20号表示，该政策已被更新，它将同时适用于非必要和必要旅行的过境者。 这将使管理陆地旅行的公共卫生措施与管理即将到来的国际航空旅行的公共卫生措施保持一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最新的旅行要求反映出拜登贺锦丽政府致力于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安全地促进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跨境贸易和旅行。这项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公民、美国永久居民或美国国民。与对通过航空港进境旅客的要求不同，通过陆地边界或渡轮码头进境的外国人不需要出示近期进行的 COVID-19 检测呈阴性的证明。乘坐国际航班入境的成年外国旅客需要出示已完全接种或者紧急使用认证 COVID-19 疫苗的证明，以及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的 COVID-19 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证明。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说法，有一些例外情况允许人们不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就可以入境美国。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由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西内马上周在国会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投票中进行了公开谴责，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上周六宣布，他们将正式审查西内马，因为他投票反对修改国会参议院阻挠议事的规则，妨碍民主党计划的投票权法案。请听报道。
在对基尔斯滕·西内马上周在国会参议院的投票进行了公开谴责之后，周六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进一步向该州参议员西内马施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拉克尔特拉周六在声明中说，我想明确一点，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是一个多元化的联盟，政策分歧的空间很大，但是在阻挠议事和保护投票权的紧迫性问题上，我们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西内马和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在上周投票中都反对改变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这使得民主党希望绕过阻挠议事而通过投票权法案的计划成了泡影。西内马的办公室指出，西内马参议员仍然支持投票权立法，但他一直明确表明，保留60票的门槛对防止政策大起大落至关重要。西内马的办公室在给福克斯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为亚利桑那州提供了服务，并一直诚实地说明他的立场。在美国众议院的三个任期中，以及现在在参议院的任期中，西内马一直向亚利桑那州人民承诺，他是为该州服务的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为任何政党服务。自从拜登执政以来，西内马的立场一直是美国自由派针对的目标。2018年，西内马以激进民主党人的立场翻转了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席位，接替了该州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他支持 LGBT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权利，反对反恐战争。但目前，西内马和曼钦都被视为参议院的中间派，他们的投票维持了参议院长期以来的议事规则和惯例，即需要60票而不是51票的简单多数，通过两项将影响美国未来选举的投票权法案。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应乌克兰之急，拜登考虑增兵5000至50000人到东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应乌克兰之急，拜登考虑增兵5000至50000人到东欧。
应对俄乌危机，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只给俄罗斯两条路。
直升机搜寻美国宾州逃脱的实验猴已经找到。
多人感染 Omicron 获得抗体，世卫组织表示 欧洲疫情大流行可能结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拜登总统在戴维营与防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举行一场视讯会议，讨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总统顾问切蒂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华盛顿往东欧国家增派1000至5000兵力，并随着局势进一步加剧，继续增兵到50000人的潜在可能性。一位高级官员拒绝确认增兵的准确数字，但他表示，我们正在就此制定计划，咨询我们的盟友，以决定解决问题的选项。报道指出，由于拜登一直不希望美国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因此一直表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对东欧增兵，而增兵的消息说明拜登已经在考虑改变政策。据了解，拜登政府的这一增兵计划主要是为了威慑俄罗斯，并希望让盟友放心。拜登也再一次声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及伙伴将对俄罗斯进行迅速而严重的制裁。
上周六，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上街抗议 COVID-19 的限制措施，这是全球180多个城市举行自由集会示威活动的一部分。据悉，加拿大共有34个城市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次集会的重点是倡导个人自由，并抗议很多 COVID-19 的限制措施，包括疫苗护照。参加集会的人数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据悉，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等主要城市的参加者比较多。参加安省桂湖示威活动的克里斯蒂娜·丹克特说，今天我出来参加集会是为了我的孩子、家人和朋友，甚至是街上从我身边走过的陌生人。他说，当一些事情看起来不太对时，抛出疑问是可以的，这是关于我们自由选择适合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每个人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剥夺这项权利。比尔·张也是参加温哥华示威活动的3000多人中的一个。他说，他因为选择不接种疫苗而失去了工作，因此他希望借这个机会表达诉求。
在立陶宛与台湾关系走近而遭到中国报复之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末接受《南德日报》访问时表示，对于立陶宛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欧洲企业不要因为害怕中共而外移。中共的报复目的不仅是不让立陶宛出口，而是试图分化欧洲，阻止其他国家在立陶宛生产。贝尔伯克强调，由于欧盟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经明白表示，不可将一个国家排除在欧洲之外，这个企图中共也没有得逞。可见一起行动对欧洲单一市场有多重要。贝尔伯克因此对欧盟加速反经济胁迫的立法表示欢迎，认为正好可以反制这样的胁迫措施。他还透露，上周他与中共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曾经向他清楚表明，欧洲与中共的关系不能以勒索作为手段。他强调，只要中共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欧中之间的双边协定就是一场闹剧。
为了处理几百万美元的欠款诉讼，美国法官近日对水晶邮轮旗下的水晶交响乐号签发了一份扣押令。不料，这艘邮轮22号没有按照原定的航程停靠迈阿密，载着船上几百名乘客转向巴哈马。根据船上的发信器显示，邮轮目前停靠在巴哈马的比米尼岛。邮轮发言人说，邮轮变更航线是由于天气恶劣所导致的不舒适。公司说，乘客被带到了当地机场搭机返回，但邮轮发言人不愿对任何未决的法律问题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出航的船上载有多少乘客。有消息指出，船上约有300名乘客，也有媒体说约有700人。而根据水晶邮轮公司的网站数据，水晶交响乐号最多可搭载848名乘客。据这艘邮轮的供应商梅迪纳向媒体强调，现在所有乘客都已经下船离开，船上只剩下船员和供应商，而公司会负责把所有船员送回家。不过，有部分乘客说，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仍然感到相当的惊恐。
当地时间周六晚些时候，宾夕法尼亚州警方宣布，当地逃跑的最后一只实验室猴子已经被找到。上周五， 一辆载有100只实验室猴子的卡车在宾州蒙图尔县与一辆卡车发生碰撞，过程中有4只猴子逃脱，其中3只被迅速追回，另一只下落不明。猴子逃跑后，宾州狩猎委员会、警方和国民卫队人员冒着寒冷的天气进入林区搜捕，士兵们手持步枪，甚至派出直升机搜索，并请求公众协助，最终抓回3只。直到周六晚间，警方宣布最后一只猴子也被找到。美国疾控中心发言人克里斯汀·诺德伦德表示，有3只猴子已经被实施了安乐死。据了解，这批猴子是从非洲国家毛里求斯抵达纽约，原本要运往疾控中心指定的隔离设施。搜捕期间，警方曾经告诉当地居民，不要试图寻找或捕获逃跑的猴子，任何看到或发现这只猴子的人都不要接近，试图抓住或接触它，而是立即拨打911报警。
周日，纽约市再次发生地铁乘客被推落铁轨的事件。据纽约警方说，一名61岁的男子在曼哈顿富尔顿街地铁站被人推到轨道上，受了轻伤。嫌犯据信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作案时身穿迷彩服，之后已经逃离地铁站，方向不明。目前警方暂时没有披露受害者的信息，嫌犯也仍然在逃。上周末，一名61岁的流浪汉在时代广场地铁站把40岁的华裔女子高慧民推落铁轨，导致她当场死亡。嫌犯西蒙被指控2级谋杀罪，在押不得保释。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在运输系统的犯罪比去年增加了 65.5%。 纽约市长亚当斯曾经坚持认为纽约地铁系统是安全的，只是让通勤者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但几次的犯罪记录已经改变了他的这种看法。亚当斯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纽约人来说影响极大，纽约人以这种方式失去生命，让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纽约地铁系统的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对俄乌危机。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只给俄罗斯2条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浏览器公司 Opera 近日发布了全新加密货币浏览器计划，推出支持 Windows、 macOS 和 Android 系统的测试版加密货币浏览器，并强调以 Web3 作为这项计划的核心。尽管 Opera 不是一般用户使用浏览器的首选，但 Opera 早在2018年就已经在它的 Android 版浏览器中整合了加密货币钱包，用户可以便捷地访问加密货币和 NFT 的交易所，以及运行去中心化的 App。 Opera 新推出的加密货币浏览器基于区块链技术，内置热门的 Web3 和加密货币网站，在浏览器侧边栏整合了推特、 Telegram、 WhatsApp 以及 Opera 的加密货币钱包。负责移动业务的 Opera 副总裁阿内森说，加密货币浏览器将提供一个更简单、快速及隐私的 Web3 体验，以充分发挥去中心化网络的潜力。
1月23号消息，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Canalys 发布了2021年4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报告，苹果 iPhone 重新夺冠，三星滑落为第二。报告显示，由于消费者对 iPhone 13的强劲需求，苹果在2021年第4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到了22%，而三星的市场份额下降到20%，小米保持在第3位，市占率为12%， OPPO 和 VIVO 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分别为9%和8%。 Canalys 分析师表示，在 iPhone 13的出色表现推动下，苹果在落后3个季度后重新回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第1位。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已经开始复苏，但是由于关键零部件的短缺，第4季度仍然不得不减产，因此无法生产足够的 iPhone 手机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某些非优先市场，顾客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拿到最新的 iPhone。
通用汽车和 LG 能源的合资企业 Ultium Cells 将于本周宣布在密歇根州投资超过65亿美元， 生产全新的电动卡车和电池。密歇根战略基金21号说，计划在本周二的董事会上审议这一计划。这项计划将为密歇根州 Orion 镇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通用汽车还计划在 Orion 镇投资至少40亿美元，生产新款雪佛兰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电动皮卡。通用汽车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各方对通用未来两个项目的支持，而具体的信息将得到最终批准之后公布。通用汽车去年6月份宣布，到2025年，公司在电动汽车上的支出将达到350亿美元，比之前的预测增加了 30%。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加强了对俄罗斯潜在入侵乌克兰的警告，说任何一支额外的俄罗斯部队以侵略性的方式进入乌克兰，都将触发美国及盟友的严厉回应。布林肯还明确表示，美国已经指给俄罗斯两条路。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日在接受 CNN 节目 State of the Union 采访时说，美国给了俄罗斯两条路，一条是走外交和对话的路，另一条路是在俄罗斯再次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让其承担巨大后果。布林肯表示，这不仅是我们这么说，全球主要民主经济体七国集团 G7 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欧盟和北约也是如此。布林肯说，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去年向乌克兰提供的防御性援助、军事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自己刚刚授权第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源自美国的军事装备。我们正在与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定期、持续的沟通和协商，以向俄罗斯明确表示这些巨大的后果将随之而来。布林肯警告，如果俄罗斯有任何一支额外部队以侵略性的方式进入乌克兰，这将触发我们和欧洲迅速、严厉和一致的反应。他还说，当然俄罗斯还可以做其他事情，而不是真正派遣额外部队进入乌克兰。美国也同样会与欧洲一起准备做出迅速和一致的反应。不过，布林肯拒绝了立即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呼吁。他表示，在制裁方面，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因此如果现在启动制裁，你就会失去威慑作用。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1月22号已经将部分弹药运抵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国务院已下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家属最快于1月24日开始撤离乌克兰。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COVID-19 新型变异株 Omicron 近期在国际迅速扩散，引新一波感染潮。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3号声称，由于欧洲许多人染疫并因此获得抗体，认为欧洲疫情可能会因此结束。不过，他也提到，距离全球疫情大流行结束还为时过早。请听报道。
美国东北部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的疫情已经达到高峰，新增病例开始下滑，但专家警告说，最新一波 COVID-19 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消退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东北部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个毒株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快速爆发和迅速下降，与欧洲和南非地区的轨迹类似。在欧洲方面，继英国之后，法国的 Omicron 疫情也已经达到高峰，确诊人数开始减少，单日确诊病例下跌到40万例以下。法国将在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鉴于疫情高峰已过，法国政府考虑放宽一些限制。据法新社报道， WHO 欧洲区主任克鲁格说，目前欧洲正走向一场大流行，预估到3月 Omicron 会感染 60% 的欧洲人，而在这波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就会通过施打疫苗或是染疫而获得免疫，之后全球将迎来几周或几个月的免疫。因此他认为，欧洲正走向大流行最后阶段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克鲁格也指出，病毒依然可能会再次变异，年底也可能会有疫情再卷土重来。虽然不一定会再次引发大流行，但目前距离全球疫情大流行结束还为时过早，因此呼吁仍需谨慎应对疫情。 克鲁格也说道，目前的重点应该不是在阻止传染，而是应该想办法减少疫情对医院、学校、经济的影响，以及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他也呼吁大家，如果觉得身体不适，就应该待在家里进行自我筛检，如果确诊染疫，也应该进行自我隔离。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